深夜厨房的冲动。周五凌晨一点，深圳的产品经理周宇29岁，从加班的疲惫里醒来，明明晚饭吃得挺饱，却鬼使神差地走到厨房，打开冰箱，把半盒提拉米苏一口口吃完。他说，我不是饿，可嘴巴停不下来，吃完反而更空。这种深夜的进食冲动在许多都市人身上并不陌生。情绪性进食指的是用食物来缓解、安抚或回避某种情绪，而不是回应身体的能量需求。它和生理性饥饿最大的不同是动机来自心理而不是胃里。研究显示，成年人在压力情境下约4到6成会出现饮食行为的明显偏移。据多篇压力与进食行为综述，有人食量减少，有人食量激增，后者常被贴上贪吃或自控差的标签。周宇苦笑，同事说我意志力强，可一遇到项目评审就狂吃甜点。其实那不是意志力的问题，是大脑在替我找一个便宜又很快的安慰。理解情绪性进食，第一步是把食物从对错里摘出来，它既不是奖赏，也不是罪过，而是一封写得很潦草的情绪信。这样的夜晚并不罕见。城市里许多年轻人在独处或加班后的空档，会下意识走向零食柜，仿佛食物能替他们把这一天最后的紧绷按下暂停。周宇后来在手机里设了一个夜间提醒，想吃就先喝一杯温水，等10分钟。他说，那10分钟常常足够让冲动退潮，留下的是更清醒的自己。还有一个被低估的视角是光线。深夜的蓝光明明在告诉大脑该醒着，却偏要色食物，等于给已经混乱的信号再加一层噪音，把灯调暗，屏幕放远，冲动常常自己降温。如果深夜冲动还是来了，不必惩罚自己。允许这一次，把注意力放在下一口是否还享受。很多时候，当你不再偷偷摸摸地吃，满足感反而更早到达，停手也更自然。情绪饥饿与身体饥饿两套信号，身体饥饿往往是渐进的，从胃部发出的，有点空，有点慌，想到什么都能吃。它可以被任何食物满足，且吃完会自然停手。情绪饥饿则常常是突然的，具体的，就想吃那一口咸的或甜的，别的都不要。它来得急，去得也急，吃完常有负罪感而非满足感。一个好用的辨别法是问自己，如果只有苹果，我还想吃吗？若答案是否定的，多半是情绪在驱动，因为身体不会挑剔到只要提拉米苏，不要苹果。身体饥饿随时间缓慢加重，错过饭点会难受，情绪饥饿则和上一顿无关，常由一句话，一个邮件，一段回忆瞬间点燃。把这两套信号分开辨认，是减少情绪性进食的起点。你不需要立刻戒掉什么，只需要先看清此刻驱动你的是胃还是心。一个有用的练习是给饥饿打分，用1到10记录想吃前的恶意强度，连续几天你会看见很多冲动发生在分数很低的时候，也就是根本不饿。还有一个信号是地点，身体饿哪里都能吃，情绪饿往往固定在某个角落，沙发、工位、床边。留意地点能帮你更快辨认动机。给两套信号命名是拆解的第一步。下次冲动来袭，试着在心里说，这是身体的还是情绪的。仅仅一句分类就能让自动反应多出半秒的缝隙。还有一个练习是延迟10分钟。冲动升起时告诉自己可以先做别的事，10分钟后若还想要再吃。这10分钟常常足够让情绪浪头过去，留下的是更清醒的选择。误区与真相，不是意志力薄弱。误区一，情绪性进食是自控差。真相是，它在生理上源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波动，高压下皮质醇上升，会推动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求，这是身体的古老生存程序，不是人格缺陷。误区二，忍住不吃就是胜利。真相是，强行压抑往往带来反弹，被压下的情绪会在深夜以更猛的进食回来，形成越忍越想吃循环。误区三，只要吃健康食品就不会有事。真相是，问题不在食物种类，而在进食的动机。 用沙拉安抚焦虑，本质上仍是情绪性进食，只是换了个更体面的外衣。所以别再骂自己嘴馋。周宇后来学会说，我现在不是饿，是累了。一句话把情绪命名，冲动就松了一点。真正的转机是停止和道德审判，转向观察与替代。把为什么吃变成我可以怎么照顾自己，路径就打开了。误区四，情绪性进食是女人的问题。真相是，它不分性别，许多男性用饮酒或宵夜掩盖压力，只是表达形式不同，内核一样，是借食物或刺激逃避情绪。误区五，必须彻底戒断情绪进食才是治愈。真相是，目标应是减少频率与自责，而非追求零次。允许偶尔发生，反而让长期改变更可持续。误区六，靠意志力硬扛最有效。真相是，意志力是有限资源，深夜本就见底，与其硬扛，不如提前设计环境，让诱惑少出现一次，比多撑一小时更划算。把误区写在一张纸上贴镜面，每次照见一个就划掉一个。看得见的清单，比脑中的自我批判更容易让改变发生，也更容易在你撑住时给自己一个认可。专业分析，情绪性进食的应激数据与三层触发模型，我们用数据说话。慢性压力下，皮质醇长期偏高会让腹部脂肪的囤积倾向上升。一项跨多项研究的汇总指出，持续高压人群的零食摄入频率比低压力对照组高出约三成，量级参考，非个体结论。脑科学层面，高糖高脂食物会短暂激活奖赏回路，让多巴胺快速上升再回落，形成吃爽空再吃的回路。这解释了为何情绪性进食越吃越停不下来。我们引入一个可落地的分析框架，三层触发模型。第一层是外部诱因 deadline, 争吵、暴雨。第二层是身体状态，缺觉、低血糖、久坐。第三层是内在情绪，焦虑、孤独、无价值感。三层叠加处就是进食冲动最强的时刻。对比两类应对，假习惯在诱因出现时立刻吃东西，已会先扫一遍三层，发现是缺觉导致情绪薄，于是改去睡20分钟。一周后，已的情绪性进食次数约为假的一半，差异来自是否识别了真正的触发层。执行清单可直接照做，一，冲动来袭先等10分钟，给信号一个缓冲。二，用三层模型快速自检诱因状态情绪。三，准备非食物安慰，热水澡、散步、音乐。四，记录每次冲动的情境。五，每周回看，找高频触发层。这五步把模糊的馋变成可管理的信号。这个专章的价值在于，它用可度量指标皮质醇趋势、摄入频率、触发层数替代自我指责，把情绪性进食从道德问题还原为可干预的系统。三层模型还能预测复发。多数人的触发层不是随机的，缺觉叠加孤独，往往在周末晚上最危险，识别这个组合，就能提前把缓冲放上。值得补充的是，数据来自群体研究，只能说明趋势，不能替代个人判断。把它当成地图而非判决书，你才不会因一次失控而全盘否定自己。三层模型也能用于事前预防。把每周的高危时段列出来，提前安排非食物安慰，等于在断点形成前先补上一块，预防比补救省力的多。专业分析的价值最终落在可执行上。再漂亮的数据若不能变成你今晚的一个小动作，就只是信息，把它译成行动，分析才算完成。高压时期的饮食缓冲策略压力无法清零，但可以为它铺一层缓冲。其一，规律进餐比完美餐单更重要，固定三餐能稳定血糖，减少因低血糖诱发的情绪进食。其二，把慰藉食物请上桌，但换种用法。与其深夜暴食整合甜点，不如白天正念的吃一小份，让满足感落在明亮处，而非罪恶的暗处。其三，办公桌备随手可得的健康零食，无糖酸奶、坚果、水果，当压力型饥饿敲门时，用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接住它，避免空腹撞上便利店。周宇在评审周会提前切好一盒水果放电脑旁， 他说，想吃甜的时候抓一颗，比冲下楼买蛋糕稳。